I'm Sandra, and I'm just the professional your small business was looking for. But you didn't hire me because you didn't use LinkedIn Jobs. LinkedIn has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including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look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like m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if you're not looking on LinkedIn, you'll miss out on great candidates, like Sandra. Start hiring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 Economy。 今天我们 unpack 意大利作家 Primo Levi 1947年出版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回忆录，这是不是个人？ If this is a man， 意大利语的标题是 Se questo è un uomo， OK， 不会发音。大概两年前，有一位叫凯恩的文化土豆听众，他当时应该是在国内工作，不过他本人是一个英国人，现在已经回到伦敦。他写邮件说，非常希望在节目里听我们聊一聊 Primo Levi 的书。当时我就被种草了，一直等到今年夏天才有机会。于是我选了 Levi 的第一本书，这是不是一个人？这里我们先谢谢凯恩。上个礼拜我花了两个下午看完了这本书，没有一秒钟不是在砰砰砰的心跳伴随下看完的，之后立刻又重新翻看其中的一些个别篇章。不是不愿意离开奥斯维辛集中营，而是这本书创造了一个非常强的气场，悲凉、乐观、科学、荒诞、残酷、温柔都揉在一起，总之是很难割舍。一周以后我还没有从这本书的强大磁场中解脱出来，因此如何分享这本书我还有一点心理障碍，因为去描述任何一个细节我觉得都可以扯得很远说很久，但我又总觉得在这本书的文字面前任何一句话都是多余和偏颇的，你只需要去读 Primo Levi 的文字，所以我可能会选择多读一些节选。卡尔维诺在1948年意大利团结报上这样为大家介绍这本书，他说 Primo Levi 于1944年初随着 Friuli 集中营的意大利犹太人分队一起被运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本书正是从佛索里中转营出发开始。在这幕我们马上感受到一个世纪以来四处漂泊的民族那听天由命的沉重，而这样的沉重贯穿全书。他们启程抵达奥斯维辛，接着又是令人感到锥心刺骨的一幕，男人们和他们的女人小孩被拆散，从此再无音讯，接着便是集中营的生活。 Levi 不止于让事实说话，亦评论时事，但从未提高声调，也不曾刻意采取冷静的语调，他只是精准而平静地研究一个泯灭人性的实验里，置身其中的人究竟能保有几分人性。我引述这段话其实是想借用别人的话来给大家一个这本书的梗概，但是我甚至对卡尔维诺的描述也有诸多不满意的地方。当然他的重点在最后一句话我是100%赞成的，他说 Levi 不止于让事实说话亦评论时事，但从未提高声调，也不曾刻意采取冷静的语调，他只是精准而平静的研究一个泯灭人性的实验里置身其中的人究竟能保有几分人性。但是卡尔维诺所说的沉重以及锥心刺骨事实上确实这样，但是这样来描述这本书我又感觉有点词不达意，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这个细微的地方较劲。大多数人我也一样，都是通过盟军解救集中营后的新闻照片和纪录片，甚至是之后的博物馆陈设来了解犹太人大屠杀和纳粹灭绝营的历史的。我自己也去过两个很惊心动魄的博物馆，一个是柏林的犹太人博物馆，另一个是耶路撒冷的 Yad Vashem， 这两个地方完全都可以用沉重和锥心刺骨来形容。但是 Primo Levi 写的这是不是一个人，甚至是一本游记，哪怕是地狱的游记，同时又是一本冷静客观的科学实验记录，不仅因为 Levi 是一个化学家，也因为他把奥斯维辛集中营看作是一场社会实验，纳粹军官和他们被奴役以及被杀害的犹太人、政治犯、残疾人、性少数群体以及其他的少数民族群体都是这场实验的一部分。开个小窗，关于地狱游记这个提法其实 是不是人书里就有一段是映照着但丁的《神曲》写的？你可能知道，但丁是意大利中学古典教育的核心， Primo Levi 很熟悉，也不奇怪。而且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经说过，苏联的集中营，也就是我们说的古拉格，是炼狱，纳粹的集中营是地狱。这个生动的比方也可以简单直白地反驳一些人的狡辩，那就是集中营也不是纳粹德国发明的。希特勒本人就在很多次演讲中都这么说过，其逻辑无非是，首先德国集中营没有问题，其次就算有问题也不是我们发明的。可惜这种混淆视听的混账逻辑我们今天还很熟悉。小窗结束，我先念一下作者的前言吧。中文译本我用的是吴若楠的翻译，台湾启明出版社2018年的版本。其实台湾版的书名是《如果这是一个人》，但在大陆人民文学2016年的版本是《这是不是一个人》。我很喜欢琢磨前言的第一句话，在我心里他已经和那些不朽的经典小说开场白占据着同样的位置了。前言：我很幸运，直到1944年才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那时基于劳动力日益短缺，德国政府已经决定延长待宰囚犯的平均寿命，囚犯的生活条件获得显著的改善，并暂时终止肆意杀害囚犯。因此，关于纳粹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这本书并不会提供更多的相关细节。如今有关集中营这个主题的种种已为普世读者所知，这本书的宗旨不在于揭发某些尚不为人所知的罪行，而在于提供更多资料，让我们能冷静地研究人性的某些面相。个人也好，整个民族也好，许多人往往认定或不知不觉地抱持着以下信念，认为非我族类就是敌人。在大多数的案例里，这种信念像一种潜伏的感染般沉睡于人性深处，只会偶尔猛然发作，而并非根植于一种有意识的思想体系。但一旦发生此种情形，当潜在的教条成为一个大前提，并以三段论演绎位于思路尽头的，便是集中营。集中营是人类一丝不苟地将某种世界观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后果。只要这个世界观继续存在，其后果便会对我们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将集中营的历史理解为一种警示危险的不祥预兆。我意识到这本书有种结构上的缺陷，也希望各位能谅解这一点。具体上虽然并非如此，但作为一种意图与构思，早在我被囚禁在集中营的那些日子里，这本书便已诞生。在获救之前和之后，一种向他人倾诉自身经历，让他人也能感同身受的需求便占据了我们。那是股紧迫而强烈的冲动，与人类其他的基本需求不相上下。这本书的书写便是为了满足此种需求，主要是为了一种内在的救赎。因此本书显得有点零碎，章节的排序不按照逻辑，而是对应着内心的紧迫性。连贯和整合的工作是事后按照计划完成的。我想我无需多此一举地强调，书中所描述的一切并非出于杜撰或虚构。普利摩·李维。前言我们就读完了。Primo Levi 出生于1919年意大利北部的工业重镇都灵的一个中产家庭，法西斯主义、五四运动还有很多国家的民族独立梦想，其实都是那一年凡尔赛条约签署的前后诞生的。除了他在1944-45年被囚禁在奥斯维辛之外， Primo Levi 的一生都度过在自己出生的那栋公寓楼里。他的父亲 Cesare 是一位电力工程师，母亲 Esther Luzzatti 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业余钢琴家，可以讲流利的法语。 Levi 家族的祖先是从西班牙和普罗旺斯来到意大利皮蒙埃特地区的犹太人。不知你们是否看过文化土豆2020年4月10日那一期发布的意大利电影《费尼兹花园》。我在想象 Primo Levi 的时候，脑海里出现的就是电影里的 Giorgio， 也是一个中产阶级世俗化的犹太男大学生，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候，在可能是欧洲最美的文明古国，他遭遇了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最后被卷进了希特勒的集中营里。 墨索里尼是在 Levi 三岁时成为意大利总理的，所以他的童年和学生时代其实都是在一个成熟的集权统治下度过。Levi 1934年进入都灵很有名的 Liceo Classico Massimo da Zeglio 学习，是一所重点高中，老师是意大利著名的诗人切萨雷·帕韦斯，著名的反法西斯分子和之后的共产主义者。顺便一提，尤文图斯球队就是19世纪末从这所高中的体育俱乐部演变而来。1937年 Primo Levi 毕业，在他高中的三年里，墨索里尼的军队几乎是在全民欢呼和梵蒂冈的支持下入侵了埃塞俄比亚，这也是20世纪第一次军队对平民使用毒气，而 Levi 也活跃于学校里的反法西斯地下组织。1938年法西斯政府罢免了所有意大利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并将没有意大利国籍的犹太人驱逐出境，犹太人不能上学，不能进入政府工作，甚至最终不能拥有私人财产。这些温水煮青蛙的倒退就是《费利兹花园》这部电影的社会背景。对于 Primo Levi 这样世俗化的犹太人来说，他们在意大利社会的位置是暧昧的，所以犹太人对于法西斯系统最初的反应在今天看来可能很奇怪。特别是 Primo Levi 1975年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说，38年的种族法律对我来说像是上帝的恩赐，当然对其他人来说这是法西斯主义愚蠢和荒唐到极点的印证，那时法西斯主义罪恶的一面已经被人忘记了。Levi 在这里指的是他们20年代夺取政权时做的那些操纵选举和暗杀批评者的勾当。Levi 继续说，现在只剩下愚蠢的一面，我家甚至有点盼望法西斯主义的到来。我父亲虽说是不情愿地加入了法西斯党，毕竟他后来自愿地穿上了黑衬衣，我当时也是在法西斯的少先队，我当时也是法西斯的少先队成员。我可以说当时的种族法律给予了我和很多其他人自由的意志。这段话太值得玩味了，一个参加了法西斯社团的年轻人，自己是被歧视的犹太人，但又在参与到大多数年轻人都参与的武装组织中找到了自由。父亲和儿子的动作都展现出了那种理性与情感和多重身份带来的冲突，这种对自己内心的敏感和坦诚在他奥斯维辛的观察记录中也有体现。以上是这期节目的预览部分，完整内容您可以在文化土豆的官网购买赞助人计划后随时获取。赞助人支付的费用用来支持主播制作文化土豆的全部内容。赞助人福利除了专享 Unpack 栏目之外，还可以定期收到主播的会员通讯，以及由听众一起制作的电子刊物《土豆小报》。我们的官网是 culturepotato.com。
Hey, it's Paige DeSorbo from Giggly Squad. High quality fashion without the price tag. Say hello to Quince. I'm snagging high-end essentials like cozy cashmere sweaters, sleek leather jackets, fine jewelry, and so much more. With Quince being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And they partner with factories that prioritize safe, ethical, and responsible manufacturing. I love that. Luxury quality within reach. Go to quince.com/style to get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 on your next order. Quince.com/style.